家巴尔斯说，人类历史有两个部分组成，前一半是等待基督谦卑的来，后一半是等待基督荣耀的来。而第一个圣诞节正是这两个部分的分界线。今年是2017年，马上就要2018年了。2017年代表的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们全世界的人都用同一个年份在计算，让我们知道我们离开那个分界线已经有2017年了。我们离开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已经又近了2017年。现在请问大家，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事件是在哪里发生的？啊，对了，国立航母啊。那么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圣经讲的，对不对？好，圣经在哪里说的？啊，谢谢，弥迦书。好，所以我们就今天在一起，好，来看弥迦书这里面的一段经文。好，奇妙的是，好，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主题和经文，好，是教会在1年多以前已经定的。当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慈爱和心意在我们的中间。第四章啊，弥迦书第四章一开始就讲到末后的日子。那么这个末后的日子，或者说是末世，好，说末世离我们有多远呢？这其实大家经常关心这个问题，但是呢也是有很多误解的。好，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弥迦书呢，是圣经里面12本小先知书里面的一本。如果你读过这些小先知书的话，你会发现哈，在这些小先知书里面经常会提到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或者是那一日啊。比如说在约珥书里面说，2章31节说，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啊，这个日子指的是什么？神最终大审判的日子，或者通俗的讲啊，是指世界末日。但是呢，如果再读这个先知书里面，很多地方提到这个日子的时候呢，不一定是在讲大审判的信息。所以很多人就很困惑，到底这个最后日子讲的是什么？然而神通过小先知讲完啊，12小先知再讲很多话，讲完以后呢就再也不讲话了，不想问神啊，再也不讲话了。这样呢沉默了漫长的400年的时间，让犹太人啊感到很茫然。这就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一直到新约之间400年的间隔。这就好像在无尽的黑暗的等待当中，突然之间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了，就像一颗明星划破了漫漫的长夜，带来了光明。这是第一个圣诞节，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约的作者也进一步把这个末世进一步来启示给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路加讲到五旬节的时候，引用弥迦书的话来说明圣灵的到来已经开始了末后的日子。在这里说，他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所以这末世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末世是从2000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很清楚，我们今天都生活在末世，我们今天生活在末世。如果你还记得我上一次讲到的时候，讲到在过去的20-30年的时间里面，在科技、社会、经济、自然界所发生的一些情况，就知道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末世的加速度的状态。你还记得吗？就拿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来讲，在过去的2-3个月的时间， 也发生了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末世里面，我们要做一些什么呢？新约圣经里面多次清楚地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警告我们生活在末世的人，他说什么呢？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指的是犹太人哈，他们在过旷野的时候，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告我们这末世的人。保罗在2000年以前已经在圣经里面警告我们这些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末世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有许多假基督会来，有许多的诱惑人的东西要出来，而我们这些我们所有做罪人的特点，往往怎么样？自以为站立得稳，自以为是，自以为聪明，觉得自己看得很清楚，想得很对，说得很有道理，这样就一定要跌倒。我们要谨慎，就必须不要跟着这个飞快的世界转，不要跟着人群跑，要常常留在它的里面。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记得吗？要常常留在它的里面。那我现在简单概括一下啊，刚才讲的圣经里的末世指的是什么呢？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他第二次来之间的时间，他所指向的那个是最后大审判的日子，就是那个末日。在这个过程都叫末世，指向一个末日啊。我们都生活在这个末世，我们生活在末世的人必须要谨慎，不要自以为是，这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为了别人的益处，不要跌倒。好，接下来这个经文我们再来看，他说哈，登耶和华的山。好，这里讲到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山必坚立，要超过所有的山。这是神非常重要的应许，告诉我们虽然呢在末后日子比较是混乱的，但是什么？神掌权，他的力量超过一切，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跟他相比的，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一点，就是神的应许必须要通过我们的信心来回应，来接受。这虽然是一个事实啊，神掌权，但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话，我们就不能到他里面得到宝贵的应许。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不是简单的说啊，我相信耶稣，我是基督徒，我相信耶稣的，不是那么简单，而是要真正的相信神的一切的话语，在他的里面不断的来怎么样操练我们的信心。接下来这么要讲，我们要登神的山，对不对？行神的路。在圣经里面，山代表是神的国度相关的概念啊，比如说好，稍微回顾一下，比如说亚拉拉山，记得吗？亚拉拉山在创世纪里面讲的是救恩，最后亚拉拉山这个挪亚的方舟停在那个上面。摩利亚山讲到的奉献啊，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西乃山讲的是启示，摩西得到神的启示颁给以色列的会众。锡安山讲的是恩典。巴弗山，耶稣在讲的巴弗山上面讲的巴弗讲的是国度。变相山讲的是主耶稣的荣耀。各个他山讲的是十字架。橄榄山讲的是主荣耀的再来。所以上山往往讲的是什么？我们进入神的国度。相对的来说，平原哈，我们都喜欢平原，我们住在一个平原很好。平原通常代表撒旦的国度，是神命令我们要逃离的。圣经当中的索多玛平原是世界的罪恶之地，留恋此地的人都要死在火湖当中。示拿平原是众人背叛神建造巴别塔 是尼布甲尼撒王树立金像强迫人膜拜的地方，来试炼神子民的信心。所以这些平原我们看来很好很舒服的地方，是神让我们离开的。在末世，耶和华的山代表和代表耶和华的这个山和代表世界的平原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先知告诉我们，登耶和华的山是要我们的心怎么样归向神的国度。大家熟知，大家很熟悉一首歌哈，我要向高山举目。这首诗歌是根据诗篇121篇写的，里面唱到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只有我们的心归向他，他才会把他的道启示给我们，我们才能够行他的路。你看这段经文的顺序是这样，所以我特别要大家注意这里面的顺序，是我们的心先要归向他，登他的山，我们才能够得到他的道，才能够行出他的路。如果我们自己还没有被他改变，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出他喜悦的事情，因为这所有的一切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做的。讲到山，上山啊，上山取材啊，登上去取建筑的材料，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经历，也告诉我们生命成长的具体步骤。在另一本小先知书里面说哈，哈该书里面讲什么呢？哈该书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材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殿，我们所建造的这个殿的材料不是属世界的，而是属神的。我们必须到神的山上面去取材。这建材指的是什么呢？什么是这些建材？建材指的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为的标准。世界的标准与神的标准是截然不同的。现代人所追求的是什么？是效率，是利益，是谁对谁错，是竞争。而神所要我们做的是爱，是耐心和包容。所以先知在这里警告我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讲道里面讲的，人的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来的，就是同样的道理。然而登神的山，上山取材，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哈，那么简单。因为我们都是带有罪性的人，又生活在一个与神为敌的世界里面，世界对我们耳濡目染的影响远远超过我们自己意识得到，强得多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经新约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什么？肉体和圣灵的征战。所以我们今天要花一点点时间，特别通过新约的教导来看一下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大家比较熟悉的加拉太书里面这段经文哈，在5章17节里面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是不是？好，在这个情欲这个字哈，这个情欲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面是两个字 sarx， 还有呢 episteme， 好，这两个字，第一个字的意思是代表肉体的意思，第一个是代表肉体的意思，第二个代表欲望的意思。说这个情欲到底什么意思啊？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情欲是指我们肉体的欲望，我们想要做什么，这个东西怎么样跟圣灵是什么相敌对的。所以你看下面，我把新译本，它一个现代新译本哈，新译本翻译，他就把它翻译出来了，他说是肉体的私欲和圣灵 的血气，血气是天然人的本性，或多或少的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你、我、他，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具体的表现，加拉太书里面讲了很多，里面包括什么呢？仇恨、争竞、记恨、结党、纷争、嫉妒等等。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常常会表现出来，比如什么急躁、躁、冲动、冲出来要动、嫉妒、爱讲大道理、爱笑话别人、笑、喜欢笑话别人、爱讲大道理、讲论别人的是非、证明自己的公义。我们需要特别小心的一点，这个血气是与圣灵相对的，但是呢，它却是与这个世界的文化怎么样相符合的。比如说我们讲到这词哈，你听过这词血气热血沸腾啊，是热血沸腾，我们热血沸腾，血气方刚，行侠仗义，大快人心，都是很好的，都是很好的词语，是不是？这是很多人经常引以自豪的，我终于唱出来了，都是以血气为基础的，不荣耀神，不荣耀神。雅各书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一章二十节说，人的愤怒怎么样？替神出气了，是不是？人的愤怒不能成就神的义。为什么不能成就神的义？因为血气的本质和来源是自以为义，或者说自以为是。我没有自以为义，自以为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想法是对的，喜欢见证别人，批判别人的错误。每一次与别人争论的时候呢，哪一方是错的？请问一定是对方，还有什么时候是我错的时候？一定是对方，不然怎么能够争起来呢？你说我错的，我错的，我错的，你争吧，你能争得起来吗？你有没有看过有人哈，两个人为了事情吵吵得不得了，面红耳赤，很有道理，大家都双方都觉得自己正义的不得了，委屈的不得了，然后旁观的人问一下呢，说你们为什么会吵起来？就是这样，常常都是这样，被血气挑动。人可以做很多愚昧的事情，在血气里面，人可以盲目，人可以冲动，人可以偏见，人可以误解，听不见，看不见，很多的东西在血气里面做的事情，最终怎么样？会让人后悔。你今天很畅快，你有一天一定后悔，会让人觉得虚空，因为这是传道书里面说的，虚空的虚空。为什么？我们所做所行的里面没有神，它本身是没有意义的。血气里面所带来的破坏性，不仅带来躁动，我们秩序的混乱，也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仇恨，这是爱的原则相违背的。在人类历史当中，许多野心的政治家都是利用挑动人的血气来达到目的的，你们知道吗？比如当年的希特勒就是利用挑动德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来达到他的独裁统治，就是现在的 ISIS， 大家都很痛恨的 ISIS， 煽动年轻人的血气和仇恨，来达到他们恐怖主义的目的。你去看具体每一个例子，都是他们都是怎么做的。在众多的历史事件当中，四五十年以前，在中国所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堪称是一个经典和绝版。这一场被称为十年浩劫的这场运动，是一场在1966年啊，我知道大家很多很年轻啊，不知道，我也没那么老，但是我告诉你，1966年五月到1976年十月之间发生的全国性的，中国那么大，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是一段很惨痛的历史。它所造成的破坏的规模、伤害的深远，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没有的。 着这一场漫长的噩梦。这一场运动并没有一个严重的，一开始觉得啊有个很严重的事情，有人被杀了，有人被，没有，是一个没有一个很严重的很震撼性的事件。从什么地方开始？是从北京大学，我们从大陆来，我们知道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个领导叫做聂元子，在食堂里面啊，在食堂里面，你以为在哪里，在食堂里面贴了一个大字报。从这个时候开始，全中国就开始了。接下来是什么呢？中学生造反的运动。中学生啊，中学生还在个人成长的时候造反，要成立政府，私立公堂，抓人抓起来审判刑罚，真的没有人敢拦，没有人敢能够停止下来，谁停止下来谁就死了。不是在说笑话，不是在讲童话。这年轻人被血气挑动起来，他们要掌权，他们要实行他们认为正义的事情。在这十年的过程当中，全国各地发生了无数次的文攻武斗。什么叫文攻武斗？台湾同志们不知道，文攻武斗，我写文章攻击你，骂得你狗血喷头，实在我讲不动了，我用打。文攻武斗不仅破坏了整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也造成了老百姓之间血腥的冲突，无数的家庭被破坏，造成据说哈数以百万计的人死掉，百万计的人。这场运动当中，到处都是冲突，到处都是呼喊，到处都是充满着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这样的论断，谁的口号响，谁的声音大，谁就是有理的。整个社会在血气的涌动当中严重失去了秩序，就像一场噩梦一样。政府的领导人有家不能回，随时怎么样被拉出去，你看游行批斗，被殴打甚至致死，好几个国家领导人，国家级领导，国家主席被打死，医院、学校、公安、司法完全停下来，没有什么警察局。发生了许多很可笑很可悲的事情，比如哈，在北京，你知不知道，在北京和许多中国很多的城市里面都实行过什么？实行过一个规定，红灯行，绿灯停，行人和车辆朝左行。为什么？因为红的代表革命，左的是好的，红灯你不可以停下来，红灯要往前冲。可笑是不是？笑话很好笑。如果你在这当中的时候啊，你也许就在前面冲。我们总是觉得别人的东西很好笑。神是非常，有时候很幽默。我跟你说，把我们置身其中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很喜欢看别人的笑话。这样造成一个非常混乱的交通的情况，以致什么？公安那个公交车不能出来，你知道，公交车躲在车站的不敢出来，外面太乱了。有人看到很多例子，要赶着去生孩子的，赶着去医院急诊的，没有车辆，走去，就这么混乱，整个国家陷入一片的混乱，到处都是叫嚷，到处都是冲突，人的里面根本没有平安。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所发生的这些极端的性现象不是绝无仅有的，不要以为再不会发生，永远会发生。只要你让血气在其中任其发展，就会有一样的结果。虽然有理智的国家都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再重演，但是人血气里面好斗的这样的一个本质到处都存在。我听说哈，在网上盛传这样一段笑话，当然也讲明了，也是说明今天这个中国哈很多这些混乱的情况哈。说笑话什么呢？而不知道啊、不到北京，你听过吗？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有多小，啊，不是党官。不到上海，不知道自己钱有多少。不到海南岛，不知道自己身体有多不好。不到台湾，不知道文革还在搞。 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血气的问题，我不必回答，大家心里面都有答案。我就讲我观察到的两个现象，最近观察到两个现象。第一，我发现我们教会的许多弟兄姊妹最近好像越来越喜欢鼓掌了。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篇讲华人论华人鼓掌这样文化的一篇文章，那文章写论华人鼓掌的文化，我不看，提到什么呢？前苏联大家知道前面苏联一个鼓掌奇观，说到斯大林参加大会的时候，会场鼓掌长时间，哇，鼓掌长时间达15分钟，很平常，最长的时候达到半个小时。鼓到最后很恐怖的现象，谁也不敢先停，看谁没停，没停，个个都在看，怕自己先停了。一直到斯大林本人，斯大林说：“哎，可以了，可以了，停了。”这篇文章讲到文革时期出现的掌声的海洋、掌声的风暴、掌声的经久不息。后来啊，这位作者在文章里面说啊，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掌声就是政治，掌声就是立场，掌声就是我的决心。其实鼓掌本身有什么错？鼓掌人能干出鼓掌有什么错？但是我告诉你，奇怪的是什么？鼓掌没有错，奇怪的是什么？这样一个神的教会里面居然听不见为神的话而鼓掌，反而听到人对或者是错，人的看法和观点的时候，我们掌声阵阵。这其实让我们很痛心的事情。我想当我们鼓掌的时候，也许是因为听到别人的话，为什么鼓掌呢？听到别人的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哎呀，我鼓掌。但是我们要想一想，我先劝大家哈，劝大家，我自己也在内，我劝大家一起想一想，是不是说到我心里去了呢？还是说到我的血气里面去了呢？第二，在上一次会员大会的时候，我听到有弟兄很急切地问另外一位：“哎，某人，是不是我们这一边的？”我不知道这一边是哪一边，也不知道这一边有哪一些人，但是我希望我们都不要欺哄自己，因为在人的这一边或者是人的那一边都不是神的一边。在美国发生南北战争的时候，有人问当时的总统林肯，他说：“你们北军哈，他是代表北方军祷告求上帝的时候，上帝站在你们这一边，但是南方军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在他们那一边。到底请问，上帝站在哪一边？”问林肯总统。林肯回答说：“我不是祷告求上帝站在我这一边，我是求上帝使我能站在他那一边。”神在哪里？列王记上记载这一段以利亚在逃难路上的经历，我们一起来看。他说，耶和华跟以利亚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啊，站在山上，站在我，在我面前。”那是耶和华从那里经过了，哇，耶和华经过了，在他面前怎么样？有烈风大作，哇，风很大，崩山碎石，非常的壮观。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哇，非常了不得，没有在其中。地震完了以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主耶和华说话。在风风火火当中， 你我的呐喊当中吗？在我们的血气当中吗？神不在热血沸腾的喧闹当中，圣灵我们都知道，我们读新约的人都知道，用微小的声音跟我们说话。我们的血气只能阻碍圣灵与我们同在，最受亏损的是我们自己。血气让我们享受我们现在这个旧的生命，我们原来那个旧的生命就是在亚当里面的生命，阻挡我们新的生命的成长，就是基督里面那个生命的成长。到头来，让我们在属灵的里面保持像什么？像婴儿，哇，就会哭，哇哇哇哭，像婴儿。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外面看上去很老，哇，老态龙钟，很老。里面呢是个病理，什么也没有。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在讲到时候提到这个曼德拉哈，曼德拉他的人生改变，改变谁？改变自己。求神帮助我们，做有智慧的人，不要做有血气的人，做属灵的人。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里面讲到，属血气的人怎么样？不领会圣灵的事，反以为愚拙，且不能知道，因为那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下面这个图表很简单，我讲一下什么意思呢？你看，圣灵跟血气相争这个事实，当我们顺着血气的时候呢，结果就是什么？愚拙、黑暗和死亡。不要被撒旦骗了哈，觉得这个血气没有那么大，像你讲的那么严重哈，不要觉得。就像前面经文里面讲的，血气和肉体怎么样？是和圣灵征战，它是肉体的欲望。就像当时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经常听到，那当时在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吃那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有什么大不了啊？那木道有什么大不了呢？它所带来的是死亡。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在永恒当中它是走的神的反向。血气是撒旦所使用的最好的工具，我感谢主。好，我前面听到有弟兄在小组里面分享，而你们去斗好了，最后没有人得胜，胜利的只有撒旦。我想讲很有道理。另外一个方面，当我们不顺从自己血气，顺服圣灵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神的智慧、光明和生命。好，在我们当中有一群年轻人，本来应该是血气最旺盛、热血沸腾的人，但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在神的爱里面不断地改变自己，努力地成长，彼此合一，努力建造一个可爱的群体。他们感恩的心、爱主的心在我们中间做见证，并且为教会默默地祷告，没有任何的参与，默默地祷告，没有任何的参与，默默地祷告。他们虽然年轻，但是却是我们这些做长辈的好榜样。这个是上一周在学生团契哈，上一周已经是学期结束了，平时你想都没有人了啊，学生出去玩了，回家了。两天以前的照片，满满的，在聚会，在唱诗歌，用心来敬拜神。聚会的人数啊，他们的投入的情况，完了以后认真的查经，一查就是一个半小时，不讲外面的笑话，光讲圣经，光问圣经。讲什么？怎么？你怎么谈？不讲。感谢神，我们也有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默默地服侍他们，忠心地服侍他们。汤长老，我举个例子，年纪很大，又是一个人要照顾自己的生活，那他的太太很靠近已经去世，年纪大，又负担教会那么多的负担。但是我很感动啊！前一个星期，他一个人呢，一个人包下了整个团契的晚餐。晚餐很好，非常好，非常多的东西啊。但有时候我们也会不够，他一个人做了好几个 train， 一个人做了。 看这些孩子们多么动听的，那么天真，那么我们的后一代下一代，他们要在这里面成长。看看我们要建这么一个伟大的宏大的漂亮的堂，我们要一起来好好珍惜它，来保护它，不要让撒旦把它抢走。我也以神的慈悲劝大家，为了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好处，为自己好不好，我们自私好不好，为自己，为自己的好处，也为了别人的好处，为了这个教会的好处，我们都要靠着圣灵来行，来遏制我们的血气。在这里面有两个经文我想跟大家赶快看一下啊，在犹大书里面讲，那些结党的属血气的是什么？是没有圣灵的人。罗马书里面讲，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的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为什么我们要自己伸冤？因为我们不相信他。为什么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呢？我们相信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计划高过我们的眼见，神的公义远远高过我们的自以为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如果我们凡事都要自己出手，就是什么？不相信神，我们的灵命不会成长。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要保护我们的教会。我在这个教会十多年，我2000年我很爱这个教会。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很爱这个教会，要保护这个教会，要保护教会，要首先要保护敬拜的秩序。神所创造的宇宙是有秩序的，所以要求我们顺服在上掌权的，这是秩序。讲到秩序，在教会敬拜的秩序是最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来教会就是为了敬拜神。没有秩序就没有敬拜，没有敬拜就没有教会。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大堂里面的时候，在我们敬拜神的时候，请我们大家一起来保护这个秩序。圣诞节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你看第四章，好，这地方讲主已经得胜了，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他的国度在我们当中建立，我们相信他，我们相信他的权柄，我们相信他的计划。在我们相信心当中，我们知道什么？他会实行审判，他会断定是非。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做什么？看一下，是要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平平安安的过我们的日子，享受他给我们的平安，这样我们的内心才会有平安，享受到真正的平安。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哈，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救在乎平静安稳。安静，安静，你们静自不肯，不肯，你们却说不然，不然，不要，我要骑马，我不光要跑，我骑着马跑，所以你们必然奔走。最后说什么？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跑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我们每个人都要学的啊， 么才能在耶稣基督里呢？就要学他的样式。你看，我们今天在庆祝圣诞节，对不对？神在哪里出生的？主耶稣哪里出生的？不是在大上海，不是在纽约，在一个小小的伯利恒，没有人，没有大队的人马去，只有那一些安静在牧羊的。叫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来写是什么？其实非常有趣哈，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是这本书刚才讲的嘛，弥迦书，对不对？弥迦书里面一共有三段最出名的经文。第一段呢，就是刚才我们这段经文第四章这个地方讲到耶和华的山建立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讲的伯利恒啊，主耶稣在伯利恒出生。第三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唱的一首诗歌哈。家书里面，那是最出名的。它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叫按照神的行，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主同行。行公义要不要？要行公义，但是怎么样？支持行公义的后面那一句是好怜悯。你要好怜悯从哪里来？是要存谦卑的心。你怎么存谦卑心？是不是谦虚呢？而是你愿意要跟主同行。往前面推的，不要光看第一个字就得到了。神的道，什么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最妙的道是什么？是爱。在哥罗西书这边讲，爱是什么？是一切之外之上的，要存的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我们要会，我们必须要有爱心。好，还有一个星期，不长了，但是还有一个星期就要圣诞节了。圣诞节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因为主耶稣已经降世，他为我们付上极大的代价，我们在最终被救赎出来，他把平安赐给我们，他已经在十字架上面成就了一切了。我们只要接受他的恩典，我们要他在他的里面被改变。但是这个对有一些人来说未必是最好的消息，为什么呢？因为它说明我们不能成为自己的救赎主，我们也不能去成为别人的救赎主。告诉我们，靠着自己的忙碌是无效的。我知道我今天讲的很多的话哈不悦耳、不动听，但是我希望是我自己爱心里面按照先知的原则。我要忠实地告诉大家，我能不能向大家作为建议？最后的时候，在这个圣诞节美好的日子里面，让我们一起歇了自己的功，歇了自己的功，回到第一个圣诞节那个平安夜里面，一同来享受主同在的平安。神是何等的奇妙，他已经预备这段经文来鼓励我们这个教会，告诉我们一起来仰望他，让我们一起警醒。在末后的日子，撒旦有很多的搅扰，但我们的主已经得胜。让我们一起来登耶和华的山，让我们操练顺服圣灵，不顺服肉体。在信心当中，让我们一起间来经历耶和华的山在我们中间建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美好的话语赐给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个年首走到年终，在我们回顾的时候，我们进入新的一年的时候，你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中间坚立，帮助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帮助我们有一个真正平安的平安夜。感谢赞美